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27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星期一启程前往中国进行为期12日的访问。在一日前，台湾失去了他14个邦交国当中的一个。马英九说，这次以私人身份访问中国，并带领着学术交流团和大学生代表团以及他的家人，但此行充满了政治意义。马英九是这样说的，
但我很高兴能去，因为除了祭祖之外呢，也带了台湾的大学生到大陆去跟他们交流。
马英九说，但我很高兴我能够去，因为除了祭祖之外，也都带来了台湾的大学生到大陆那边去跟他们交流，希望透过青年人的热情互动能够改善两岸目前的氛围，让和平能够更快更早地来到我们这里。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进行这次访问。在马英九离开之前，少数来自一个支持独立组织的抗议者在桃园机场的出发区举行了示威活动。另一边，一小班统派人士亦都来到机场声援。马英九统治期间的政策使到台湾和北京的关系到达了有历史以来最密切的关系，但他卸任之后却因为反对与大陆达成贸易协议的大规模抗议而蒙上阴影。他的继任者蔡英文专注于捍卫这个台湾民主体制的自治，中国声称台湾是他领土一部分。捷克众议院议长马克塔佩卡洛娃阿达莫娃3月25号率领捷克国会议员、跨部门官员、产学研等各界代表及记者等160余人访团，抵达台湾进行5日的访问。此为捷克有历史以来第二大出访团，亦都是历年来访台规模最大的欧洲访问团。捷克访问团访问台湾期间，正值台湾与洪都拉斯断交之际。阿达莫娃于27号访台的第三日出席捷克在台北中心开幕参与台捷经济合作会议，下午与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并拜会行政院长陈建仁等官员。捷克第二大城市布尔诺市长曼科亚亦都致北台湾桃园市与市长张善政签署合作备忘录，缔结成为姊妹市。台湾总统蔡英文与阿达莫娃见面时表示，2020年8月捷克参议院议长米洛斯维斯特西尔在中国连番施压之下仍然坚持率团来访，为双方关系展开跨领域合作。乌克兰星期日抨击俄罗斯总统普京计划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这个潜在的威胁。乌克兰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俄罗斯再度证实他的长期并未有将核武器作为威慑和预防战争手段，而不是作为威胁和恐吓工具来进行负责任管理的能力。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丹尼洛夫星期日在推文中说，普京的宣布是朝着白俄罗斯内部不稳定迈出的一步，克里姆林宫将白俄罗斯作为一个核人质。普京星期六说，俄罗斯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与美国在比利时、德国、意大利、荷兰和土耳其部署核武器并没有什么不同。普京说，我们在做他们几十年来一直做的事，即将他们部署在某些民国准备发射平台并培训他们的组员。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海文·麦卡锡星期日3月26号表示，将会推进立法解决 TikTok 带来的国安忧虑，保护美国人不受到中国技术触手的侵害。目前 TikTok 在美国拥有1.5亿用户，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人呼吁禁止中国公司字节跳动所拥有的 TikTok， 通过两党立法赋予拜登总统政府实施禁令的合法权力。美国政府机构的系统和设备最近亦都禁止安装该应用程序。麦卡锡星期日发出推文表示，众议院将会推进立法保护美国人免受中国共产党的技术影响。 TikTok 的行政总裁周受资上个礼拜四3月23号在众议院能源与商务委员会出席作证约5个钟头， 兩黨議員就國家安全和涉及到該應用程序的問題對他進行盤問。聽證會上，周受資被問及該應用程序是否應北京要求監視美國人，他回答說冇。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星期日解除了國防部長加蘭特的職務，引發大規模抗議。加蘭特一日前與政府決裂，敦促停止有爭議的司法改革。加蘭特被解職的消息傳開之後，上萬名以色列人在特拉維夫和耶路撒冷上街抗議，很多人揮舞以色列國旗，民眾聚集在內塔尼亞胡在耶路撒冷的官邸外，一度衝破安全封鎖線。反對派領導人拉皮德和金茲在聯合聲明中說，國家安全不能夠成為政治遊戲的一張牌，內塔尼亞胡今晚越過一條紅線，他們呼籲內塔尼亞胡領導的利庫德集團成員不要參與摧毀國家安全。內塔尼亞胡辦公室在宣布解職決定時未有明確接替的人選，亦都沒有提供到任何其他的詳情。辦公室說，總理內塔尼亞胡今晚決定解除國防部長加蘭特的職務。64歲的加蘭特很快在推特上寫到，以色列的安全狀態一直都是並將永遠是我一生的使命。美國副總統賀錦麗星期日3月26日抵達西非國家加納首都阿克拉，展開為期一個禮拜的非洲三國訪問行程。賀錦麗是最近訪問非洲大陸的多位美國高層官員當中最高級別的官員。總統拜登預期今年亦都會造訪非洲，賀錦麗這次的訪問被視為拜登政府面對中國的競爭而強化與非洲關係的一項積極措施。加納是非洲大陸最穩定的民主國家之一，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亦都是世界上增長最快的經濟體之一。然而這個擁有3400萬人口的國家正面臨債務危機與飆升的通貨膨脹以及區域安全不穩定威脅。近年來，中國通過基礎設施計劃、貸款和擴大電信網絡，使到它的影響力在當地根深蒂固。例如一間中國公司與加納達成了一項價值20億美元的交易，在當地開發道路和其他項目。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移居英國港人虛寒問暖，互相扶持，彼此大家照料，務求盡快融入英倫新生活。除了一般就業、就學與社區支援外，最近三位港人更加發揮創意，建立首個專門為港人而設的書本借閱網站，提供精神食糧，務求將香港獨有的語言和文化能夠一代一代在英國承傳下去。據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港書館顧名思義是指有關香港書籍的圖書館分享網站，一個在今年2月才開始正式運作的網站，近日受到透過英國 BNO 5+1 簽證新政策移居英國的香港人群體關注。他們可以在這裡借閱各式各樣、種類繁多有關香港的不同書籍，方法和一般實體的圖書館並沒有太大的分別。網站負責人指出，唯一不同之處就是借閱者需要繳付郵費，借閱的書籍才能夠寄到讀者的家裏面。港書館創辦人之一的 Jonathan 最近接受美國之音中文部的訪問，詳細解釋了這個網站誕生的來龍去脈，如同這兩年來當中部分選擇移居英國的16萬多名香港人一樣，他亦都是在去年帶著妻兒來到英國這個新地方安家落户。在籌備搬運的繁瑣工程中，他偶然開始想到家中小朋友在移居英國之後怎樣保持閱讀中文書籍的議題，就是這樣就慢慢孕育了他一步一步地構建書籍借閱網站的想法了。 Jonathan 首先是這樣說的，
那時小朋友香港讀書並到那時候圖書館借書，已經想到問題，來到英國沒有圖書館借到中文書，那怎麼辦呢？去到那邊呢，那些人又怎樣去面對這個問題呢？ 咁冇諗咁多嘢嘅，其實就純粹係諗住係自己都打啲中文嘅書過嚟，課小朋友又好，或者係諗住係其實去到嗰度都冇乜書睇啦，咁咪自己又帶啲自己有興趣嘅書過嚟，咁啊大家都帶啲書過嚟咁樣，咁樣變咗速未嚟之前就開始收集一啲書咁樣，咁純粹係諗住過到嚟先。再發掘下，睇下有咩地方可以咩形式分享出去，可能會唔會有啲 local 嘅圖書館可以俾人放啲書喺嗰度啊？咁
Jonathan 口中所講嘅安放書籍地方，係喺外國頗為普及一個設置喺公共場所嘅書櫃，大眾隨便將書籍放喺嗰一度，任由別人取閱，並冇歸還嘅限期，中意嘅甚至可以據為己有。一個俗稱飄書嘅行為，就係讓書本隨意跟住讀者隨處漂流，書本最後安放到邊一度，亦都無從考究。讀者事前唔知道將會可以選取乜嘢嘅書籍，而喺閱讀之後可以唔放翻喺原處，自私嘅更加將會將佢賣出去，賺取金錢獲利。不過Jonathan 在抵達英國之後就很快意識到飄書的這個概念是不可行的，因為移英港人散居英國的面積廣闊，既有倫敦，北面一些的曼切斯特，更遠的也都有蘇格蘭，所以在實際運作上很難去尋找地方容納香港書籍，讓移英港人方便地前往借閱。最後他就和兩位朋友萌生了創辦網頁的想法，希望匯集香港人書籍在網站上讓讀者借閱。他強調這個想法並不是事先想構思好整個模式，而是一步一步這樣發展研究摸索出來的。這種以特定群體分享書籍的借閱方式更加有可能是全球首創的。Jonathan 解釋話：
咁我哋網其實就唔係，即係對一個普通借書人嚟講，佢就純粹係一個library， 只不過我冇一個實體嘅圖書館。總之我上網揀完之後，嗰本書咪寄去你屋企啦，咁樣。咁所以其實我哋嘅模式冇話參考啲乜嘢其他嘅運作，即係我哋亦都好初步咁樣輕輕即係 Google 過啦。其實又真係好似冇見到有人一模一樣做緊嗰樣嘢，咁所以其實我哋 start 呢個嘢嗰陣時，其實都即係你話 work 唔 work 咧，其實都真係完全唔知啊。其實係即係非常之高嘅一個自然性質咁樣樣去做嘅一個 initiative 嘅嘢咯。
據港書館官方網站嘅介紹，該館嘅使命係要保存與學習香港語言文化，讓喺英國嘅香港人社區可以借閱同分享書籍。特別是中文書籍顯得尤為重要，港書館期望藉著平台透過書籍文字連結散居英國的香港人，保存香港人理念、文化、歷史與價值觀，拉近在英國的港人與香港原有文明社會的聯繫，是英國重現文化中的自由香港。Jonathan 強調，港書館並不是一個政治組織，亦都沒有特定的政治傾向，任何在英國的人如果願意，亦都可以申請加入他們的網站成為會員，然後按各自的喜好安放他們心愛的書籍在網站上，讓會員自由借閱。正因如此，除了涉及到色情暴力和賭博之外，他們並沒有拒絕過任何的書籍放置在網站上，對所有不同政治立場的書籍更加是無任歡迎。記者仔細瀏覽港書館網站上屬於政治類別一欄的可借閱書籍，不難發現有屬於支持民主自由思想陣營中的著作，一些早已經被香港傳媒公開報導在香港政府的公共圖書館下架不能夠借閱的，例如香港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陳淑莊著作的《邊走邊吃邊抗爭》。此外，網站上亦都有由香港記者協會出版的《反修例風暴採訪戰場》，多本有關2014年佔領中環運動、 已經身陷囹圄的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與著名反國教運動學生領袖黃之鋒的書本，而鍾祖康著有的《來生不做中國人》，旅居美國的著名中國作家余傑著有的《納粹中國》及《香港獨立》，亦都可供借閱之列。上述書籍列舉的部分書籍，是否反映了一個共通點呢？較為認同自由民主思想的人會傾向願意放置這些同類書籍，讓理念相同的讀者去共同分享呢？當中這個又會不會反映了港書館所堅持的一些信念？創辦人 Jonathan 一再強調，他們是敞開大門的，即使是有人安放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思想史，甚或歌頌香港前特首林鄭月娥的書籍，只要是繁體政治的書籍，他們亦都會來者不拒，只是目前未有會員安放而已。 Jonathan 繼續說，
咁我哋亦都冇特別好強調，淨係我哋就淨係專攻政治書嘅，冇嘅。其實我哋冇嘅。咁即係，但係當然啲書佢係咩傾向比較多，係反映呢度嘅人佢哋即係讀書睇書嘅 preference 係點，或者可能係近期比較 hit 啲嘅一啲時事嘅 topic 會即係多啲人會有興趣，亦都多啲人會放啲咁嘅書喺度。
喺港書館網站上，仲有一本涉及到香港本土意識的書籍，早在十年前出版，由已故香港《蘋果日報》主筆李儀執筆撰寫的《香港思潮》，是一本探討香港本土意識興起與爭議的書籍。此書在封面中引題清楚列舉，會探討為何在香港興起本土意識及其守護的意義，更切問香港人應該接受定是排斥新香港人呢？意思即是從中國大陸移居香港的內地人。Jonathan 分享說，網站開辦一個多月之後已經借閱出去的書籍約有40多本，涉獵範圍繁多，但如果要一定分析讀者所選取的一些比較熱門的書籍，這樣圍繞近期香港時局的一些時事書籍，或稱作政治書的類別的，好像是屬於較為熱門的。他想到這個始終是近期大家都會關心的課題。他舉例說，好像評論家兼作家李儀去年剛剛過身，大家都可能緬懷這一位作家，所以他撰寫過的書籍好像就是比較熱門被借閱的了。從上述可以借閱書籍類型的編號，是否反映了部分加入該網站的會員希望在移居英國之後能夠持續關心香港事宜，或回顧與多了了解點解會導致他們選擇移英的時局背景呢？ Jonathan 表達理解的同時卻表示難以代表這些群體去回答的。 Jonathan 繼續說，
你這個問題很難幫啲讀者答我想可能或多或少都有嘅，咁但係其實好多書都即係唔係淨係政治嗰方面，而係好多書都係關於香港事咯。咁即係我可以答到就係、即係呢度嘅人都 care 多香港，即係我相信，但係 care 多香港，佢哋先會去睇一啲關香港嘅 topics 嘅書，或者分享呢啲書出嚟咁。
除了政治之外，各類型可以借閱的有關香港書本還包括了小說、文化、人物傳記、歷史、建築地方、飲食、攝影與社會科學等。當中有涉獵到香港公共屋邨早已經消失的九龍城寨建築特色。借閱這些書籍對於成長於殖民時代的移英港人，又會否是一種慰藉，好讓他們懷緬昔日成長的歷史文化，讓這種思念暫時停留在書本上呢？ Jonathan 說，確實這個是一種心靈上的需要。 Jonathan 繼續解釋說，
我想那些書即是我們自己帶過來的書有很多都是關於香港的時地人的書啦， 即係當然都係其中一個目的，都係希望即係譬如自己，譬如我自己親都親身過嚟呢度，咁都肯定係會有啲時間係覺得即係離開咗呢笪地方啦，即係喺呢度長大地方，咁都會希望佢同呢笪地方多啲 connection 嘅。咁其中一個方法，我相信就係可以靠書本文字同埋圖片去做到呢件事。咁所以呢一樣嘢都係即係希望即係部分咁樣可以活到呢度嘅英國嘅香港人嘅一個閱讀上面嘅需要咁樣。
若然保留思念係重要㗎。咁樣對於呢一批攜帶住妻兒漂洋過海嚟到英倫展開新生活嘅移英港人呢，又有否諗到更加深一層嘅議題呢？就係佢哋當目前仲可以保留住呢啲源自香港嘅書籍喺英國，大家彼此分享嘅時候，有冇諗過再過多三數十年呢，佢哋目前嘅年幼子女係咪有能力或者有興趣去成全他们保存香港书籍的事业呢？新一代移英港人子女长大之后，他们的阅读及使用繁体中文的能力会否好像他们在香港长大的父母一辈如此般挥洒自如呢？定是目前保留分享书籍的心血会付诸东流啊？ Jonathan 坦然回答说，并没有想过太过遥远的事的。当然目前港书馆网站上提供的儿童书籍类别，就是希望新一代移民英国的香港儿童能够保持住学习繁体中文的兴趣，不要失去他们的中文沟通听写能力。这个也是他们创办港书馆网站的最主要的目的之一。 Jonathan 最后解释说，
咁但係即係當然，得身邊就算我哋個網做到好成功都好，係咪就代表喺呢度嘅即係香港人就可以第時就可以學好好嘅中文咧？咁但係呢個肯定係都冇辦法保證嘅，即係只可以喺我哋能力範圍裡面做到幾多就得幾多咯。即係呢一樣嘢，即係學一個語言，亦都當然需要好多方面嘅 input 啦。咁書係一方面啦，亦都。又要有啲教學啊課程上面嘅配合，咁所以即係呢一樣嘢冇一個單一嘅個人或者團體可以達到，因為呢一件事一定係一個 collective 嘅 effort。
呢一位書籍借閱分享網站嘅創辦人提到，佢嚟到英國之後，睇到好多唔少嘅同路香港人為咗上述嘅共同目標，自己組織非牟利團體或者開設公司。專門教導繁體中文，為數不少的香港老師移居英國之後，亦都會舉辦一些網上課程教導廣東話。 Jonathan 笑言，幾十年之後是什麼光景，移英港人亦都難以講出可以預計的景象，但只要大家同路人目前以有限的能力去貢獻自己的資源和時間，盡力做好這件香港語言的成全工作時，咁樣成功嘅希望仍然係存在住噶。當被問及到將來嘅宏圖大計，會否將呢一個書籍借閱網站嘅模式推廣到去英國以外嘅地區時 ，Jonathan 承認確實曾經諗過，但應該唔會係佢哋團隊承擔呢個重任。佢解釋呢啲運作必須係由海外某個國家嘅當地港人去嘗試。因為每個不同地區的港人聚居模式不同，郵費亦都因地而異，在英國成功運作並不等同在另一個多港人移居的國家，例如澳洲實施相同計劃就會成功。他落落大方地說，我們當然亦都很樂意分享經驗，但真的要當地人才知道當地的實際情況，才會知道能否做到。我們當然希望如果有人希望嘗試的話，我們都是樂見其成的。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這個星期對俄羅斯進行國事訪問，與俄羅斯總統普京舉行會談，將兩國宣揚的戰略合作深化擴展到科技合作領域。分析認為，儘管莫斯科對北京的依賴日益加深，雙方合作仍然難以克服美國和西方嚴厲的科技制裁影響。 據美國之音記者許玲發自華盛頓報導，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同俄羅斯總統普京上個禮拜會晤之後，雙方強調兩國科技行業的互補能力，誓言加強科技合作，並將對抗矛頭直指西方。在中俄公佈的聯合聲明中，兩國一方面強調反對脫歐斷鏈，反對單邊制裁，同時強調科技創新領域互利合作。一份聲明還挑戰西方倡導的基於規則的秩序，外界認為中俄宣言彰顯了他們對顛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秩序格局的慾望。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自由社會未來中心副總監麥克沃森說，中俄兩國都認為自己應該在國際事務上自然而然地擔當領導角色，認為美國及其盟友正在對此進行壓制，他們都想打破目前存在的這種國際秩序。沃森對美國之音說，他們都認為美國及其盟友在威脅他的政權在國內的統治。在克里姆林宮21號公佈的普京講話稿中，普京強調所謂的技術主權號召中俄兩國在某一些特定領域加強合作。普京在3月21號說，技術主權是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我們建議進一步改善特定行業的戰略夥伴關係，通過結合我們豐富的研究能力和工業能力，俄羅斯和中國可以成為信息技術、網絡安全和人工智能領域的世界領導者。中國官方傳媒和分析人士都在追捧中俄兩國的技術領域互補性。習近平前赴俄羅斯當日，中國官方英文傳媒中國環球電視網 CGTN 3月20日發文說，中俄科技各具強項。文章引用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亞研究所所長李志國的話說，中國在基礎科學研究方面相對薄弱，但在應用技術方面較強，市場廣闊，而俄羅斯在基礎研究方面具有實力，但它科研成果轉化率較低，市場規模小。中俄元首會面之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3月21日在推特上用英文發文說，中俄雙方需要加強總體設計和頂層的規劃，促進能源資源和機電產品貿易，增強產業鏈和供應鏈的韌性，鞏固人員交流的基石。習近平早在2019年訪問俄羅斯，就與普京將2020年和2021年定為中俄科技創新年。中國政府表示，兩個國家這兩年在疫情防控、航天航空、核能、數字經濟領域取得成果。不過隨著美國近年來對中俄兩國的科技產業制裁升級，莫斯科和北京的技術合作越來越暴露它的局限性。美國哈德遜研究所的沃森說，中俄在一些領域有互補能力，但西方關鍵技術卻沒辦法去取代。沃森對美國之音說，當你考慮到 5G 信息技術這些科技的時候，中國可以貢獻出一些俄羅斯不是太過擅長的東西。而另一方面，俄羅斯在生產噴射式發動機和其他國防相關設備方面可能比中國強得多，所以他們可以在技術領域為對方提供某一些自己沒辦法獨自獲取的東西。如果你看看幾乎任何涉及到電腦芯片的領域，獲得尖端電腦芯片的唯一方法就是與少數西方公司簽訂供應合同，他們大多數位於荷蘭、美國和日本。沃森說，他們可以在一小方面互相幫助，但在與西方科技公司建立良好合作關係上是沒有替代方案的。分析認為，自從俄羅斯經濟幾乎被西方全面孤立之後，莫斯科十分依賴於北京。英國金融時報援引一名了解克里姆林宮事務的人士的話說，莫斯科認為他對中國的經濟依賴對其贏得戰爭的前景至關重要。這位知情人士說，俄羅斯將會成為中國的資源殖民地。他說，我們的服務器將會來自華為，我們將會是中國所有產品的主要供應來源，他們將從西伯利亞管道獲得天然氣。到了2023年年底，人民幣將會成為我們主要的貿易貨幣。國際戰略研究所的國際制裁和能源事務專家瑪麗亞·沙吉娜對《金融時報》說，美歐對俄羅斯的制裁加劇了中俄之間本來已經不對稱的關係。他說，難以掩蓋的事實就是俄羅斯現在是一個細佬。 隨住芯片、5G 設備和重工業機械的進口，而家受到美國的出口管制，俄羅斯轉向中國製造商。金融時報報導說，中國可能藉著土耳其、阿聯酋等國家暗度陳倉，向俄羅斯出口芯片產品。報導說，中國對土耳其的芯片出口在2022年增加了一倍，同時科技出口力量薄弱的土耳其向俄羅斯出口了大量的芯片。分析人士指出，中國對俄羅斯的科技產品出口多數來源於二三流的企業，大型企業不願意承擔違反美國制裁的風險。卡拉信研究所的鬱心說，我認為很多中國公司為了令到生意做下去，都會作出合乎邏輯的決定，也就是選擇更大的市場。在中俄雙雙被美國制裁的背景之下，有研究認為兩個科技合作沒辦法彌補制裁帶來的損失。歐洲政策分析中心一篇研究報告說，中國的援助沒辦法填補西方科技公司捨棄俄羅斯之後留下的空白。報告說，與俄烏戰爭爆發前的水平相比，中國對俄羅斯電動機械和零件，其中包括半導體以及電信設備出口，分別下降了 19% 和 30%。 即使是被視為俄羅斯經濟命脈的能源產業，亦都難逃西方制裁的影響。油田服務公司哈里伯頓、貝克休斯、西門子等棄俄而去之後，中國公司力圖填補空白，但是中國的服務和產品質量並不盡如人意。該報告說，在油氣田流體動力學建模方面，俄羅斯都沒有找到可以替代西方軟件的有效方案。國際能源署預測，從長遠來看，俄羅斯石油產量可能每日下降200萬桶，天然氣出口可能每日下降400多萬桶。儘管中國否認直接對俄羅斯進行軍事援助，美國對中國向俄羅斯出口可能用於軍事用途的民用技術表示關注。有報道說，中國已經成為俄羅斯重要的無人機來源地。紐約時報21號報道，中國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已經向俄羅斯出口了價值1200萬美元的無人機和無人機零件，其中包括大疆無人機和導通智能等規模較小的中國企業的產品，而且多數都是由中間商通過哈薩斯坦、巴基斯坦和白俄羅斯等中間國家去轉口。報道說，如果無人機產品使用了美國的技術，將會涉嫌違反美國的出口管控制裁。大疆公司2020年就被美國商務部列入了制裁黑名單。設在布魯塞爾的歐洲國際政治經濟研究中心總監霍素克里一木山浩石說，中國無人機受俄羅斯青睞，亦都反映了中國軍事科技的局限性。他對美國之音說，中國和俄羅斯的裝甲車和飛機互操作性低，這個是中國的武器銷售以無人機為主的重要原因。歸根究底，中國的利益在於降低在貿易和西方共享體制方面的依賴所帶來的風險，因此中國並沒有必要確保俄羅斯贏得到烏克蘭戰爭，但中國迫切希望確保俄羅斯不會輸。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玲發自華盛頓的報導。在各方都將焦點放在 TikTok 之際，中國電信設備公司華為這個星期發布了一款旗艦智能手機，但這款手機只能夠接入 4G 移動網絡。華為創辦人任正非在最近一次講話中說，華為通過零件的國產化替代在美國的制裁之下存活了下來，但是分析人士指出，華為部分 4G 設備的生產也都離不開美國的技術，美國對華為的制裁已經持續三年多，拜登政府考慮進一步上緊螺絲，完全切斷對華為的技術出口。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報導。
華為在3月23日星期四在上海舉行的新品發布會上，發布了華為標誌性的 P60 系列的智能手機。這個手機上配備高端的攝像頭，同時發布的還有配備了摺疊屏的系列手機，但由於受到美國的制裁，這兩款旗艦類產品都沒有 5G 的能力，也都沒有辦法使用谷歌的安卓操作系統和眾多受歡迎的西方應用程式。華為常務董事余承東去年7月在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說過，華為自己的芯片沒有辦法生產，別人的芯片也都不能夠賣給華為。 华为作为 5G 全球领导者，在 5G 时代它是唯一一家卖 4G 手机的厂商，是一个笑话。华为曾经短暂超过苹果和三星电子，成为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销售商。根据市场跟踪机构的数据，它的全球市场份额在2019年达到了 18% 的最高值。但此后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华为实施一系列的出口管制，限制了该公司获得外国技术的机会。华为后来被迫是放弃了部分盈利颇丰的消费者产品业务。去年华为在全球智能手机市场所占的份额是 2%， 而且主要销售都是在中国。华为智能手机业务的现状表明，华为在一系列关键部件上仍然依赖美国技术。根据国际调研机构去年12月份的一份报告说，华为用于制造智能手机的高阶芯片库存已经用尽，在芯片遭到美国的断供之下，华为恐怕是被迫退出全球智能手机市场。但另一方面，虽然美国的制裁重创了这家的中国科技公司，但该公司仍然是生存了下来。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战略科技项目主任詹姆斯·刘易斯对美国之音说，美国的制裁重创了华为，但华为依靠 4G 技术是存活下来。他说华为的利润急剧下降，对华为品牌都造成很多损害。他认为制裁的效果是喜忧参半，华为是永远不会放弃的，中国政府亦都一定不会让华为倒闭，所以他们已经是找到继续销售产品的办法。他们销售的大部分设备都是 4G 或者更早的。自从2019年以来，作为 5G 电信网络所用的设备的主要供应商，华为一直是美国连续几轮是出口管制的目标。这些管制措施既切断了华为从美国公司获得的芯片供应，亦都切断了它获得美国技术工具以设计自己的芯片并且由合作伙伴制造的渠道。拜登政府去年还禁止在美国销售新的华为设备。到目前为止，销售 4G 等非尖端技术的供应商仍然可以向美国商务部申请与华为进行交易的许可证。美国商务部已经批准了美国供应商几十亿美元的这类销售，包括出售华为笔记本电脑所用芯片的英特尔公司，以及提供 4G 智能手机芯片的高通公司。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刘易斯说，华为的确有一个关于是怎样规避制裁的计划，他们亦都有一个怎样恢复的计划，而且实际上这些计划正在发挥作用。虽然这个计划在很多的国家是无效，但他在拉丁美洲是发挥作用。大拜登政府正是考虑是加紧对华为的出口管控措施，全面禁止与该公司的一些商业往来，包括禁止向华为供货的其他公司和中间商的出口。全面的技术禁运将会进一步压缩华为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因为华为部分 4G 设备的生产亦都离不开美国的技术。不过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最近一次讲话当中表示，华为通过零部件的国产化替代，在美国的制裁下是存活下来。根据上海交通大学发布的任正非的讲话稿，该公司经过三年努力，它集成的电脑板的供应现在已经稳定，因为有了国产零部件的供应。说在这个期间，华为已经用本地的替代品是替换了13000多个美国的部件，并且重新设计了4000块电脑板。任正非说，华为在2022年投入了238亿美元用于研发，话随住佢哋盈利嘅能力嘅提高，佢将会继续增加研发嘅支出。佢仲话，该公司建立咗自己嘅企业资源规划系统，系将于4月推出。呢个将会帮助运行佢哋嘅核心嘅业务嘅功能，包括财务、供应链同埋制造业务。美国科技业界嘅分析人士话，美国需要进一步调整政策，以保证佢哋对华科技战略嘅精准度同埋有效性。商业咨询公司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负责中国与科技政策的高级副总裁保罗特廖洛就认为，使用出口管制等冷战时期的工具的风险会带来附带的损害，包括美国科技企业的效益和全球技术创新，亦都有可能激励中国取得技术的突破。 他對妙晶說，如果未來十年小院高牆政策的結果是大幅減緩技術創新，並且大規模激勵大型對手技術生態系統的發展，那美國的做法將被判定為是失敗的，會產生很多失敗者，任何短期的國家安全收益將很難是甚至是沒辦法衡量，而短期的痛苦特別是對美國技術公司來說將是巨大的，對全球創新系統的長期後果也是這樣。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戰略科技項目主任詹姆斯劉易斯說，除了加緊封島之外，美國都著眼於它的戰略的其他領域，美國的策略必須是考慮怎樣與華為相匹配，怎樣與中國在南半球的活動相匹配。他說拉美在從中國和華為那裡採購，華為幾乎已經壟斷了非洲市場，因此問題實際上是怎樣改變這種狀況，答案是你需要通過發展援助來到實現，但他不確定西方國家是否願意為此投入資金。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在華盛頓報導。
台灣總統蔡英文下個禮拜即將出訪中美洲邦交國，在往返途中還將會過境美國紐約和洛杉磯，傳媒關注到蔡英文過境期間預定與美國眾議院議長會面的安排是否會引發中國軍事反應。前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退役海軍上將菲利普戴維森說，過去六個月以來任何國家的常態政治活動都會被中國作為藉口來到追逐他的目的，與台灣及美國或其他地方的政治討論並無關係。據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報導，台灣總統府星期二3月21日宣布蔡英文總統出訪中美洲友邦危地馬拉和巴利茲，以及往返時將會過境美國的行程，預定3月29日的去程在紐約過境，4月5日的回程在洛杉磯過境。公開行程當中並未有提到蔡英文和美國眾議院議長麥卡錫會面的安排，不過美國國會共和黨聯邦眾議員麥克加拉格爾星期四話俾美國之音聽，佢將會喺蔡英文總統喺美國停留期間與眾議院議長海文麥卡錫一齊同佢會面。中國宣稱台灣係佢嘅領土一部分，反對美台之間任何形式嘅官方往來。去年八月，當時嘅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訪問台灣，引發中國解放軍喺台灣周邊大規模軍事演習，並暫停咗美中之間嘅幾項對話。《金融時報》首先報導咗蔡英文說服咗麥卡錫喺加州同佢會面，嚟到避免激嬲中國嘅消息。隨後，彭博新聞社亦都得到麥卡錫嘅證實，並稱呢個會面並唔能夠排除佢未來訪問台灣嘅可能性。對於蔡英文即將過境美國，拜登政府已經預先警告中國不要有過激的反應。白宮國安會發言人約翰科比這個星期說，蔡英文在美國停留是例行公事並非正式訪問，中國沒有理由過度反應。上星期四前，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維森上將在美國智庫全國亞洲研究局 NBR 一場爐邊談話中回答了美國之音在事前以電郵方式提出的問題。美國之音問到，如果蔡英文過境期間會晤麥卡錫，中國這一次是不是會再次做出大規模軍演這樣的激烈反應呢？戴維森回答說，他不去猜測蔡英文總統做出的決定，但他認為台灣對於地緣政治環境的動態、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國際社會的政治情況有非常清楚的了解，他們亦都在非常認真地思考這些問題。他說，你只要觀察過去六個月以來發生的改變就可以知道了，任何國家政治機構的常態活動都會被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藉口來做他們想要做的任何事，外界亦都注意到過去六個月以來安全環境的改變，這個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利用去年八月作為藉口，而不是因為現狀或者台灣與美國或者其他地方的政治討論有任何的改變。戴維森上個月先至隨全國亞洲研究局的訪問團去了台灣，並同蔡英文總統會面。他表示對首次訪問台灣的印象深刻，亦都提到近兩年來台灣因為香港國安法通過及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之後對周邊安全環境惡化的擔憂， 不過他說他見到的是台灣正在加大對自身防衛能力的建設，包括平日及對最壞情況的準備。由於俄羅斯對烏克蘭侵略，國際社會對中國可能侵犯台灣相當關注。美國之音在現場提問時問到戴維森，他怎樣去評估台灣的備戰能力呢？一旦面對解放軍攻擊，台灣能夠支撐幾耐呢？戴維森表示，他在高雄曾經登上一艘軍艦觀察艦上男女官兵的操作能力、執行任務的信心，以及一旁的維修設施和補給船，都令到他印象深刻。我認為他們的精神抖擞，對執行的任務有很好的專注，他們亦都非常關注到今後台灣的安全，所以令我印象非常深刻。至於台灣在受到攻擊的時候能夠支撐多久這個問題，戴維森不願意回答。戴維森在2021年3月曾經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答覆參議員關於他如何評估亞太地區何時可能發生衝突的一段談話，如今已經成為外界所稱的戴維森窗口，也就是中國入侵台灣的時間表很可能就是在2027年。不過戴維森解釋說，他當時只是要向議員強調中國的軍事威脅在未來10年將會出現，事實上我最擔憂的是未來6年，但後來出現各種關於2027、2025或者其他時間表的談論，令到他感到過度注意某一個特定日期對理解未來10年將會出現的危機並沒有幫助。他說，我認為聚焦於一個日期的壞處就是他反而將實際的風險擺在一邊，這種風險已經在領導人的討論中被提了出來，這個就是風險可能在這10年中出現。我們作為一個國際社會要怎樣做呢？我們作為一個國家要怎樣做呢？台灣接住下來必須做些什麼來維持現狀呢？我認為所有關於這個問題的聲明已經匯聚在一起，這個就是基本上風險就是在這10年。對於蔡英文過境美國期間北京會有何動作，國際諮詢公司鮑爾亞洲集團高級主任馬奕廷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中國會以此為藉口來到增加台海緊張。我認為中國會利用它作為藉口來到增加緊張，不過同時我們都可以見到這個亦都是中國加大對台灣施壓的趨勢，它非常重要的，因為我們正要邁向2024年的選舉，所以我會認為中國就是要在那陣之前找機會和藉口來到營縮台灣海峽的安全環境。馬奕廷亦都認為，如果中國再次對台灣做出軍事演習的行動，這個會是高度升級緊張局勢的作為。我認為如果解放軍去做啲咩事，呢個將會係高度升級嘅動作。而且由於蔡英文以前已經有個過境美國嘅前例，我唔確定點解呢一次訪問會觸發一個升級嘅反應。佢話中國自己亦都經常製造好多藉口，佢哋經常喺涉及到台灣時咁樣做，亦就係台灣同其他嗰啲決定支持台灣嘅盟友同夥伴接觸嘅時候。台灣國防部副部長柏鴻輝喺上個禮拜三話，軍方已經對蔡英文總統出訪時中國可能做出啲乜嘢做出咗應急嘅準備，國防部掌握中共過去所作所為，並且設想最壞嘅情況，喺總統出訪期間，國防部對中國嘅所有行動都有應急嘅計劃。同時，一位台灣最大在野黨國民黨嘅代表對民進黨籍總統蔡英文過境美國並會晤麥卡錫議長表示樂見嘅。在3月9日才上任的國民黨新任駐美代表秦日新星期五對美國之音說，樂見台灣總統依照慣例出訪友邦鞏固邦誼並增進台美關係，亦都對美國政府提供的協助表示感謝。他說，對於蔡英文總統3月底到4月初去訪問拉丁美洲友邦及過境美國的行程，國民黨駐美代表處對於美國政府緩往例依照安全便利等原則提供我國訪團過境美國的協助表示肯定，並認為蔡英文總統在美國過境期間會晤美國政要學者及僑胞參觀訪問並發表談話都是過去台灣總統過境的慣例，我們樂見政府鞏固邦誼及增進台美關係的努力。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上個星期四例行記者會上被路透社問到台灣總統蔡英文和美國國會眾議院麥卡錫會面的可能問題時，首先糾正說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沒什麼台灣總統。汪文斌接著說台灣當局領導人過境是假，謀求突破是真。他說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台美官方往來，堅決反對台灣當局領導人以任何的名義、任何的理由去鼠美。近年來鼠訪已經成為中國官方的術語，用於形容台灣領導人的外出訪問，以及時任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對台灣的訪問。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下面請聽美國之音撰稿員鄧律文所寫的一篇文章，習近平要以中國的方式去改變世界。
習近平3月20日至22日造訪俄羅斯，這個時間比多數觀察家預測的要早，這個亦都是習近平在連任國家主席開啟第三個任期之後的首次出訪。中國外交當局宣稱習近平的訪問俄羅斯是一次友誼之旅、和平之旅。友誼之旅是針對中俄關係，和平之旅則是暗示習近平有斡旋俄烏衝突的意思，尤其是在北京對沙特以及是伊朗這兩個中東死對頭調停言和之後，外界普遍懷有這種的想像。習近平訪問俄羅斯對兩個關係以及世界局勢會帶來什麼變化，要等他進入克里姆林宮和普京的會談公開之後才能夠作出準確的評價。不過外界不能夠將這次的訪問作為單純的中國國家主席的一次外訪去看待，需要將它置於從二月中旬王毅參加慕尼克安全會議到北京在俄烏戰爭一週年的時候發布的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立場文件，以及全球安全倡議概念文件，再到氣球事件，亦是兩會期間秦剛的首場記者會這樣的一個過程以及背景。因為這個月左右的時間，外界能夠明顯感知北京的外交比之前更加積極和主動。過去五年，如果說中國對美國入西方的圍堵和打壓，更多採取的是一種被動的回應亦是反擊。雖然北京在反擊的時候給予世人一種戰狼印象，但是本質上是屬於防禦。這樣從二月開始，北京不再只是被動反擊，開始積極對全球多邊主義以及世界秩序建構論述並且落實為行動。這個的變化用官方學者的說話反映了中國外交的主動和進取。北京所以有這種的外交行為的轉換，一個或者是最重要的原因是他發現以及認為拜登政府和特朗普政府一樣對中國沒有絲毫的善意，假如只是美國打過來中國才打回去，中國將會永遠處於下風。原因很簡單，中國反擊的手段和工具箱裡面的工具沒有美國那麼多，無法對美國造成同等的打擊。而另外全球話語權仍然掌握在美國手上，北京的還手在美國的話語權下會被講成為是挑釁，所以在北京看來要擺脫這種的處境就不能夠隨美國起舞，按華盛頓設定的節奏走，而必須按自己的想法和節奏，不被華盛頓牽住鼻子走，打亂他的部署。為此北京在兩個方面作出了改變，一是在思想及認識上不再對美國抱有幻想，對中美關係的螺旋下墜以及最後決裂作好了心理準備，從而對華盛頓的反擊態度比過去顯得更加堅定，不怕和美國升高衝突。其次就是在行動上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主動拋出了中國關於未來的世界秩序構建的行動途徑，並且開始用中國的方式去推進這個的目標，挑戰美國的話語權以及對世界秩序的主導權，令到華盛頓難受。前者就是秦剛在記者會上面說美國要打中國是打不還手、罵不還口、辦不到的意思，後者表現為中國發布的立場文件要是概念，以及是出入了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兩國的復交。兩國審視前沒多久中國外交的這個一連串動作， 顯然易見，呢個係習近平喺佢嘅第三個任期開局嘅時候一次精心嘅佈局。習近平喺二十大剛剛結束嘅兩會上邊建立咗一個完全聽命於佢嘅統治團隊，基本打掃乾淨黨內以及黨內嘅反對勢力，可以有更多嘅時間處理國際事務，騰出手應對美國以及西方嘅圍堵以及打壓，以創造一個有利中國發展嘅外部環境。對習近平嚟講，最好的辦法就是用中國的方式解決全球安全困境，塑造一個符合中國利益的全球秩序。他認為中國現有的力量這樣做無需再遮掩，要公開亮出旗號，不怕和美國鬥。因此北京先是派已晉身中共政治局委員的前外交部長王毅參加慕尼克安全會議，由於這個是中國在疫情三年之後首次派出高官參加這個類似的西方的主導會議，他知道是會引起全球輿論的關注，但這個只是算是暖身。緊接下來才是進入主題，於是北京精心挑選在俄烏戰爭一週年的時候發布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中國立場文件，提出十二點主張。他清楚中國要構建全球秩序必須要從當下的俄烏戰爭着眼，回應國際社會對這個戰爭的關切。在北京的十二點主張當中，重點是停火止戰，啟動和談。這個雖然不是北京首次提出，可以文件形式系統表達，效果會不同。北京的目的是通過烏克蘭的問題搶佔國際話語權，亦是道德的制高點。緊接著北京趁火打熱，又抛出全球的安全倡议的概念文件，这个倡议由习近平在2022年7月提出，作为中国的外交目标，但是以前只是原则主张，没有具体的内容。概念文件将会全球安全倡议的深化，试图为解决全球安全困境构建由中国主导的全球安全框架。可以说这两份文件的发布反映了习近平更大的野心。虽然上述的两份文件未引起太大的國際反響，這個其實亦都是在北京的預料當中，但是北京明白只有將他們落實為行動，才能夠展現中國構建全球新秩序的實力，提升國際社會對中國解決國際棘手難題的興趣。所以在兩會的期間，沙特以及伊朗這兩個中東宿敵突然在北京宣布達成重大的重開大使館的協議，對國際社會產生的震動可想而知，因為大家幾乎認為他們不可能至少在未來幾年能夠握手言和，彼此的怨是結得太深，而現時北京居然將這件事造成，由此對中國的調停能力不能小窺。一國的調停能力根本上取決於它的國家實力，北京這一手連基辛格都不得不認可，將他和自己當年的中國的秘密外交對全球地緣政治產生的重大改變相提並論，認為這件事不單止是中東戰略格局的一個重大變化，而且中國以和平替造者的角色來改變國際外交的職權範圍，是中國朝著成為創建世界秩序參與者的目標邁出重要一步。基辛格對中國調停沙伊復交的評價亦或者是有些誇大，但是他們看到北京以一種不同於華盛頓的方式，即是北京宣稱的勸和促談，促進了這個事情，表明中國解決國際熱點問題的能力和做事的方式開始得到地區大國的認可和承認。一個國家要真正成為全球大國，一個檢驗的標準就是看它對地區熱點的爭端，尤其是地區重要國家的爭端是否能夠調停成功。沙伊和解意味着中国已经具备这种的能力，当然这件事在国际社会的后续效应如何还是需要进一步的观察，但是确实可以看作中国调动了美国治下的国际秩序的第一块砖头，提升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介入地区热点事务的期望，包括对俄乌危机的介入，比如缅甸民族武装最近就呼吁中国的调停缅甸内战。習近平對俄羅斯的訪問重點應該仍然是放在經營兩國的關係，主要是面對美國對中俄的共同打壓，如何協調雙方的立場更好共同抗美，但是試圖影響莫斯科對這場戰爭的態度，勸普京停止這場戰爭亦都會是內容之一。 在官方宣布習近平訪問俄羅斯之前，秦剛和烏克蘭外長庫列巴通話，顯然是要告訴烏克蘭方面知習近平訪問俄羅斯的一事，打消烏克蘭方面的某些疑慮，亦都探聽烏克蘭方面對北京準備加大對俄烏危機的介入力度的睇法。北京甚至即使是習近平親自下場斡旋俄烏衝突，難度比調停沙伊矛盾要大得多。以上是美国之音邓月文的一篇评论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